第35集。无疑，苏轼便是那个在万丈深渊之下生出一双翅膀的人。密州的艰苦渐渐锤炼出一个万事不入怀但平原相随的苏轼。杭州闲时参禅，密州苦时悟道，终有所得还是在落入谷底之时。可见，真正让人成长的还是痛苦。至此，苏轼才开始旷达起来，对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也换了一种处理方法。苏轼最不喜欢的自然是新法，此时密州正在逐步实施各种新法，比如守时法、免疫法、观言法等。这些新法苏轼都非常熟悉，一直以来也持反对立场，若不是反对新法，他也不会被排挤出京。离京那刻，他就决定再不上书言事说新法好坏。如今的苏轼变了，虽然依然不赞成新法，但他觉得既然反对无用，不如尽力扬长避短，接受必须接受的，改变可以改变的。接着苏轼又开始向朝廷上书，对于新法不再严厉批评否定，而是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意见，以便尽可能发挥新法的好处，规避新法的坏处。至于朝廷的回应，苏轼的态度是你同意更好，不同意那就不同意吧。凡是百害而无一益的新法，苏轼向来拒绝执行。对于尚有可取之处的，他也根据具体情况执行。这个具体情况就是百姓的情况。简而言之，一切以百姓为中心。新法一出，朝廷往往会派官员来督察。督察官没想到苏轼居然敢拒绝执法。是的，对于那些危害极严重的新法，就算是督察官在，苏轼也拒绝执行，甚至跟督察官拍起了桌子。这让人不得不感叹，苏轼的胆子也太大了吧。事实上，早在1074年熙宁七年四月，王安石就已经被罢相。新法实施以来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，王安石更是被认为独断专行，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，神宗只好罢免王安石，启用韩绛为宰相，吕惠卿为副宰相。如今新法的主导者正是野心勃勃的副相吕惠卿，这个王安石曾经最倚重的人。吕惠卿手段强硬，对于不执行新法的人竟要求以违制论处，违制大约是违背皇帝、抗旨不尊的意思。论理，违制之令只能出自朝廷，可吕惠卿竟敢以自己所在司农司的名义下达这样的命令。说起来，吕惠卿才是大胆。苏轼以吕惠卿私自立法反驳督察官，对方自知理亏，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。苏轼口才绝佳，可比舌战群儒的诸葛亮，论打嘴仗至今还没输过。这一次他凭一嘴之力再一次保护了密州百姓，也再一次与当权者发生了正面冲突。他自然也知道这样做会得罪很多人，心里隐隐有些担心，但转念又想，既然无愧于心，又何惧之有。他的刚烈，一方面因为他本身的性格，认定的事情总要力尽人事，常常逆势而为，明知不可为而为；另一方面也因他悲天悯人的情怀，密州的百姓实在太穷苦了，他实在不忍心再给他们雪上加霜。密州到底有多穷呢？这么说吧，就连苏轼这位密州最大的官员也会时常挖野菜吃。一日，苏轼又与同事们一起挖野菜，挖着挖着居然挖出来一个小娃娃，这令苏轼非常震惊。经过调查，他才知道很多人家由于养不起孩子，竟将刚出生的婴儿狠心丢弃，乃至弃婴成俗。苏轼迅速组建寻找弃婴小组， 四处搜查被丢弃的婴孩，不到十天竟捡回40多名弃婴，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。苏轼痛心疾首，对丢弃婴孩的家庭进行了非常严厉的告诫和批评。与此同时，他也非常体谅百姓们的难处，决定由官府出一部分抚养费给这些人家。骨肉亲情，血浓于水。这些弃婴在父母身边待上一段时间后，做父母的便再也不忍丢弃孩子。若非苏轼，不知有多少婴孩要暴尸荒野。弃婴一事，从根本上来讲，也是百姓穷苦所致。而这背后多少有新法的推波助澜。眼见百姓被新法反复折腾，苏轼觉得清静无为才是治国良策。西汉名士盖公曾隐居密州。汉孝惠帝时，齐国丞相曹参向盖公请教治国之道。盖公告诉他清静无为而民自定，而后齐国大治。为了纪念这位大贤大能之人，苏轼在府衙附近建起一座盖公堂，并作一篇《盖公堂记》。苏轼在这篇文章里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。有一个人生病后去看医生，医生认为他肚子里有寄生虫，给他开了治寄生虫病的药。不想这人吃了药后病情更加严重，于是他换了一个医生看病。第二个医生说他肚子里没有寄生虫，得的是热病，给他开了治疗热病的药。谁知这人吃了药后病又加重了，甚至连饭都吃不下了，于是他又回去找第一个医生。如此来回往复，病得越来越重。这时他的父亲对他说，你还是别去找医生，也别吃药了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这人听了父亲的话，一个月过后病居然好了。苏轼这则寓言以治病比治国，认为清静无为才是治国之药。而今朝廷正在颁布各种新法，对当权者来说，这篇文章充满了讽刺意味。苏轼依然不知道谨言慎行，他实在本性难移。发完牢骚，日子还得继续，新法要应付，蝗虫也还是要补的。与农民一起捕蝗的日子里，苏轼还学习了不少农业知识。田里的老农说，天一旱就容易有蝗虫，如果能下一场雨，不仅能缓解旱情，蝗灾的情况也会大为好转。老者还说，在长山上求雨特别灵验，苏轼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。